圣北笃将以修院称为学校，在这所学校中，我们也必须学习这门主课，专注于他人，抛开虚假的自我和一切欲望。圣北笃的做法很简单，为了教会我们如何去爱看不见的天主，他就要求我们先去爱看得见的邻人。换言之，他的看法和圣若望一致，如果我们无法专注于邻人，也就无法专注于天主。因此，圣北笃将生命中的两大真实，祈祷和团体，视为一体同心。在圣北笃看来，在爱中专注于邻人，在祈祷中专注于天主，都是飞向基督与天父在爱的关系中的永恒祈祷。隐修院本身就以这种爱的关系为基础。在圣北笃的时代，当团体在日课内和日课后的共同默祷中加深了对自身超性的认识，这种爱的关系可能会更加明显。圣北笃在会规中并未对祈祷进行条条框框的理论阐释，但他明确要求修道者常常祈祷。为此，他专门在隐修院中设立了祈祷室作为哀敬祈祷的场所，所有人都必须格外尊重祈祷室。祈祷一短不一长，要多次，朴素和静默。圣北笃告诉我们，用眼泪而非言语。圣北笃的寥寥几笔就开启了北笃会通往默乖的大道。静默、敬畏、心灵垂洁、神秘，修道者通过他生活的方向，日益加强对天主临在的感知力，常常想起天主临在难以言喻的奥秘，并默默敬拜他。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事？祈祷室的存在就是提醒我们常常进入自身的心房，在那里与天主一同雀跃。虽然圣北笃对祈祷并未谈及太深，但他确实向读者推荐了家仙。像圣北笃这样的大师对祈祷居然没有什么详细的论述，反而把重心放在团体生活的琐碎细节上，这或许有些费解。其实，在他生前或身后的灵修导师都有一样的结论，那就是几乎不可能长篇大论、不可言说的经验。圣北笃对修道者的教导之一就是少说话。让我们翻看家仙的《沙漠教父言行录》，会发现其中关于祈祷的教义与会规如出一辙。家仙和圣北笃对隐修生活的看法基本一致。家仙在《言行录》中告诉我们，最终的目的是天国，但最直观的目的是心灵纯洁。没有纯洁的心灵，无人能实现最终目的。对天国的强调极其重要，这生动地展现了隐修生活的全部特征。天国的概念强调了天主在修道者生命中的绝对地位。修道者就是被天主的话“听啊，我儿”攫住的人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修道者的先知身份，因为我们聆听了天主的话，因为我们自身经验了天国，天主在我们心中的绝对掌权。修道者的生活本身就是在宣讲天国，是一切并在一切内的基督。修道者的生命因此极具变革的力量， 他的生命就是天主圣言对生命的持续召叫。加仙运用了对乖福音中天国的意象，但他也可能运用了若望福音中的丰盛的生命的意象，因为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，丰盛的生命。随着在隐修生活和信德上的进步，心灵也随之拓展，我们将洋溢着难以言表的爱之喜乐，沿着上主诫命的道路奔跑。若无纯洁的心灵，谁也不能进入天国，而获得纯洁心灵的道路并非毫无困难。其实获得纯洁心灵的道路甚至可以说是隐修生活的记忆。圣北笃在会归的序言中明确指出，他所指的是放弃自身意志的人。他用了诸如禁止他们自身的意志，放弃我们的意志，不以实现自身欲望为乐等表述，然后以高度凝练和权威性的简单语言总结道：修道者任由自己支配身体和意志是不合规的。他对修道者特征的概括也包含类似的说法，他们不爱自己的自由意志生活，也不臣服于自己的欲望和享乐，只是服从他人的判断和命令。圣北笃意识到，纯洁的心灵意味着全然转向他者的能力。他完全地认识到，这同时也意味着远离自我，远离自我又意味着超越一切欲望。修道者的生活之所以要超越欲望，正是因为那是一种与天主亲密结合的生活。只有不断地转向他者，不断地皈依，不断地保持心灵纯洁，才能享有这种心灵的亲密结合。圣北笃意识到，他在追求心灵纯洁的路上找到了灵修生活的本质，而加仙和埃及的教父们走得更远，他们还探讨了杀生和苦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加仙常常使用受苦和受辱这两个词，但圣北笃却从未用过，因为圣北笃意识到我们不应以苦修作为消极的目标，而失去了关心和爱护他人的积极经验和德性成长。圣北笃所设想的放弃自身意志，和自他一千年后的伟大圣徒十字若望说的放弃情感并无关联。十字若望认为，对于灵修者来说，无论在本性上还是灵性上，都不应有任何喜悦或快乐，因为除了侍奉天主，不应有其他喜乐。而圣北笃为实现通达的默祷，其方式是如此不同。所有人都应怀着仁慈之心，年长的要爱护年幼的，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，像纯洁的手足一般珍视这份兄弟情谊。我们能从这样一个真正有爱的团体中看到美好的人类愿景，感受到如同意大利南方阳光般的温暖。因此，像里沃克斯的埃尔雷德这样的英国人能完全领悟圣北笃的精神，在约克军这样更为严酷的环境中活出博爱精神，就更显珍贵。他的著作《属灵友谊》正是通过人和人的情谊来探索人和天主的关系。在圣北笃眼中，完美的道路并非充满锯齿，而是充满超越。在团体中，我们发现了人类具有超越的语境，因此我们也发现了祈祷的语境。